啊，下边内容可能就比较简略一些，主要想整理一个，我就给大家来阅读。我们下面来看一下，就是从25章19节到36章43节，这个是先祖历史的第二段，他是把以撒和雅各这父子两个人放在一起记录，放在一起是第二段。那这第二段它的结构很有意思，你会发现它是经过精心的编排。我来解释怎么来记载。好，首先亚伯拉罕之约，当亚伯拉罕去世之后，这个约是在传承的，它传承到以撒的身上。曾经上帝向以撒两次重申亚伯拉罕之约。我们来看一下，首先26章1到5节，这里面提到什么？这几个要素，他提到哪些？后裔是吧？后裔、土地，还有呢？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。好，提到这几个，这是第一次重申亚伯拉罕之约。第二次是26章23到25节。提到了后裔，提到了我要赐福于你。这次很简单，所以它是有两段，这个向以撒重申亚伯拉罕之约作为框架，在这两段前后，他就开始记载关于以撒的事情，但是你注意，还同时记载了雅各的事情。我们来看，首先第一件事情，25章19到26节。是以扫和雅各出生，这两个兄弟很有意思，在没生下来的时候就开始有冲突了。他们的冲突在于他们在妈妈肚子里打架，打到一定程度，甚至他妈妈都不想活了，太痛苦了，这个肚子里面一直很痛苦，他就相争嘛，甚至都想死了，我还活着干啥呢？你看痛苦。结果神说，两国在你腹中，所以他一直在争斗。这是以扫雅各的第一次冲突，在肚子里。然后接下来27节到34节是以扫雅各第二次冲突，这次冲突我们都熟悉，是以扫用一碗红豆汤卖了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，雅各趁人之危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以扫呢，他也是一个完全属血气的人，这是他们第二次冲突。第三次冲突啊，是在26章34节到28章9节，这次记载的特别详细，是特别详细。这个详细的结构我给大家列出来了，如果你拿到那之后，你自己可以再看，我就不再仔细讲了。这第三次冲突，就是雅各用欺骗父亲的方式夺取了父亲的祝福。但是你注意，这个祝福不仅仅是祝福，它的关键之处在于什么？他获得了亚伯拉罕之约的继承权，这是他们这个家族最至关重要的一笔财富，就是上帝的赐福要建立的整个的上帝百姓的共同体，将由这个约传承下来。雅各得到了，以扫被排除在外，当然他是用欺骗的方式，这是雅各的诡诈，但是也是神的旨意。神往往是有的时候通过人的败坏来成就他自己的计划，但是他却不和这个败坏是相连的。好，这是他的这两次重申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外围的这三件事情，是讲以扫和雅各他们两兄弟。那这两次立约的中间夹着的是以撒的事情，一次是以撒的失败，一次是以撒得胜。这个失败是和他爸爸一样，就是称他的妻子为妹子，来获取产业，这个不是获取产业，是在非利士人的地，还是非利士人的地，再次的然后重蹈他父亲的这个失败的覆辙。 完全同样的方式。有的人会觉得怎么可能会第三次出现这同样的一件事情，这只能说明就是人就是这样的败坏和软弱。上帝再次介入保全了他们夫妻二人，以撒的失败。第二件事情，以撒得胜。这个得胜他是和这个井有关的，挖井，井在那个地方是非常重要的一笔财富。井相当于这个土地应许的实现。在亚伯拉罕的时期，亚伯拉罕得到了这个应许之地上的第一片土地是什么？
是坟地
加坟地旁边的土地，但是他第一片土地。而在以撒这边，他得到了大概是第二笔产业，是什么？是井，是一系列的井。就井很重要，我们现在在今天这个，在我们这个地区，你觉得井啥也不是啊，因为底下水太多了，你挖下去都有水，你挖下去5米绝对有水。但是那个地方却不一样，因为那个地方是很干旱的，那个哪地方有水源，它不是底下都有，有的时候你再往下挖，你挖多深都没有，那有的地方你往下挖它就有水。所以井就在那个地方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笔财富，它是和土地连在一起，它就相当于土地的一种形式。那以撒挖出了很多井，大家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又不要觉得好像他一下挖井就出来了，一下挖井出来了，就好像你在这里挖井一样，你只要挖它就有。但其实他每挖一个井，就代表着上帝对他的极大的赐福。就像我们现在你挖石油，你这样挖矿，你能挖出石油来吗？你得找到那个有油的地方。所以以撒一挖就有，这是表明上帝对他特别的钟爱，他把这个水井赐给他。而他在与世界的竞争中好像他处于下风，他一再退让。但是这件事情最关键的是，关键是神要赐给他，神要赐给他土地产业，那拦也拦不住，然后所以他就得到了这个土地，得到了水井，以至于让世人都觉得我得和他合作，我得和他联合，我不能再挤兑他了，我挤兑他那我就得不着好处，我得和他联合，因为他背后有一种强大的力量使他得着福，这就是上帝的同在。好，这是第一段啊，这是第一段。那我们再看第二段，第二段就是关于雅各的。这一段呢是关于这个以撒，那外围也是关于雅各。那下面一段主要就关于雅各的，我们来看第二段关于雅各的。关于雅各的记载也很有意思，它的最外围是上帝向雅各两次重申亚伯拉罕之约，这个重申就标志着上帝认可雅各继承了亚伯拉罕之约。我们看第一次是28:10-22，这一次是什么？就是在伯特利遭遇天梯啊，上帝在这个时候向他重申亚伯拉罕之约，这里面包括我要赐给你这片地，我要赐给你很多后裔啊，我要使万国都因你得福，你看吗？又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内容，很清楚。好，那还有就是到最后，到35:1-15，我们来翻一下35:1-15，这个是上帝向雅各第二次重申亚伯拉罕之约，在哪里？还是在那个地方，不是在雅各杜克。35:1-15，还是在伯特利，就是才在第一次上帝遭遇他的地方，上帝在那里再一次给他重申亚伯拉罕之约。提到了什么？9往下提到了，我要使你有很多的百姓，很多后裔，又赐给你君王，我要赐给你土地，看到吗？这又是亚伯拉罕之约第二次重申。好，这两次重申之间的就是整个雅各的这样一个他的经历。 好，我看先来看二十九章到三十一章。这一段讲的是什么？就是雅各去往他的舅舅拉班家，在他的家里边获得了后裔和产业，这是雅各获得后裔产业的这个过程。这个过程很有意思，我们来看下面稍微对他详细的说明。好，首先雅各和拉杰相遇然后到了拉班家，这从一开始结尾的地方是三十一章，雅各逃离拉班，然后拉班去追赶，在神介入之下拉班不敢害雅各，他俩订立了盟约，订立了合约。而中间呢是由雅各的两个工匠，二十九章的十五到三十节，这是雅各的第一个工匠，是什么？是妻子，两个妻子利亚和拉杰。而在这里边我们发现的是，这个雅各被拉班给算计了，先给他一个不太能嫁得出去的一个女儿，然后骗他，结果成为事实了，再把他喜爱的那个拉杰给他，这是他的第一个工匠。这个工匠他花了多少年换取？
14年，
两个七年。好，30章25到43节，这是他第二个工匠，是什么？牛羊，还有很多牛羊，得了很多牛羊，而且他这个牛羊是怎么得到的？是我给你放羊。那个如果是有斑有点的生出来都归你，然后有白色的那都归你，纯色都归你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放过羊，那个有斑有点的羊容易出现吗？非常难的，非常少，非常少的。我小时候放过羊，我是说见过的山羊全是白的后来我才看到过那个斑斑点点的羊。拉班以为这是一笔有利可图的生意，因为那个斑点的羊太少了，所以好，可以，我就给你这个，你给我放吧。结果后来雅各用欺骗的方式，用什么枝条啊什么插在水沟旁边，就羊就生出来杂色的羊了。这个是雅各使用的一种巫术的方式，是羊生出杂色的羊吗？不是的，这是上帝的介入，上帝的介入使他能够去得到这个。所以这一次是雅各欺骗拉班，他们相互欺骗但是欺骗的结果，不管谁欺骗谁，他的结果都是雅各获利。
对，
很有意思是吧？不管谁欺骗谁，反正都是雅各获利。雅各获得了什么？两个妻子，获得了很多牛羊，而最中心的呢就是生孩子大战。二十九章的三十一节到30章24节，生孩子大战，生了多少孩子？生了11个儿子，最后一个便雅悯还没出生。哇，这11个孩子，你看生真的是很厉害，他父亲想生一个都很难，好多年才生出来，他一下生了11个，这一家人真是。当我们在特别的在看的时候，有的会嘲笑雅各都成了生育工，人家在现实中，人家就这个往往是做妻子的会埋怨丈夫，你就把我当成生育工具。但在这个事情上，雅各是生育工具，想生的是他两个妻子，他呢就成了生育工具了。但是除了这个之外，你要看到的是，就是上帝的工具，上帝就要通过他使他这个家族开始快速的繁荣，快速的繁荣。好，这是29到31章。好，接下来32到33章，这是一段，这一段非常关键，因为这一段是 雅各生命的突破点。雅各生命的突破点，我们来看一下32-33章。首先32章1-2节，雅各遇到了什么？
神的使者。
雅各遇到了一队军兵，所以给他起名叫，不是一队，是两队，给他起名叫马哈念。这个雅各遭遇军兵，遭遇神的军兵什么意思？这个军兵是干什么的？其实我们应该能够意识到，他是与雅各同在保护他的，这是头一开始。好，它的结尾是33章18-20节，最后是什么？是雅各筑一座坛，这座坛叫什么？以利伊罗伊以色列，是神以色列的神，
雅各
成了我的神，他纪念神成了他的神。好，这是外围的两件事，中间的是32章3-21节，这个是雅各想办法预备面对以扫的袭击，因为他曾经欺骗过以扫，所以当他回来的时候他就特别惧怕。结果他听到他的哥哥带了400人来去过来，这400人是来迎接他的吗？迎接他要400人来吗？而且骑着马杀过来，他就觉得这次彻底完蛋了，他就为自己想办法，他又想了各种办法，是吧？把他的财富财产分成两队，把送给他姨嫂的这些礼物一对一对的过去，一对一对的。为啥呢？他没遇到一对他就说这是给你的，没遇到一对就说这是给你的，就是来逐渐消去姨嫂的怒气，还有把他的家人按照他喜好的程度做一个区分，最喜爱的放在哪里？
最后，
因为如果前面遇到问题，赶紧后面就跑，还有来得及，这是他的一系列的算计。但是后边我们看33章1-17节，到真遇到、真遭遇以扫的书，结果以扫的表现让我们特别惊讶，什么表现？
我们可以
就是人家很大度啊，人家就整个赦免饶恕了他的弟弟，饶恕了雅各准备了这么多，结果没用得上，他的哥哥早已饶恕他了，而且雅各要把他这个财物给以扫的时候，以扫说兄弟啊，我的已经够多了，你的都给你吧，我不要了。我觉得这个以扫可真的是大丈夫，是吧？你觉得这个事情上以扫是不是特别就是值得欣赏？但是我请大家注意，以扫之所以表现得这么大度，原因是什么？原因在不是神，你要不要从神的角度，你要想的是以扫已经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了，这么多年他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当初的少年了，他现在已经占据了一方土地了，他占据了那个以东那个地区，他已经成了世上的王了。雅各才什么？雅各才是有很一大家子人，有牛羊，而以扫现在已经有军队了，已经夺取了一片土地了，就他想要的一切他都有了。所以他因为有了这些，所以他不再看得上那个亚伯拉罕之约中应许那些，这个东西还虚无缥缈的，我现在已经实实在在有可见的了，所以他很大度，因为他已经满足了，他已经在世界上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，所以他不再计较他曾经和他兄弟争夺的那些。我已经有，你看他说的很清楚吗？兄弟呀，我的已经够了，你的人归你们，这里面也包括亚伯拉罕之约，我看不上那个，因为我现在想要的都有了。所以当我们欣赏以扫的这种大度、宽容、够义气的时候，你要意识到扫罗他就是一个属世之人，他只满足于他属世得到的一切，所以他与亚伯拉罕之约无缘。你要看到这一点，好，这是这一段。好，最中心的 是32章的22到32节，这一段讲的是什么？是雅各与神摔跤，在那个漆黑的那个夜里，他把他的财产，他把他的子女家人都打发过了约旦河，他自己留下来，结果有一个人和他摔跤，他一直摔一直摔一直摔，摔到天亮啊。然后那个人他说你让我走吧，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就不让你走。雅各其实当时也意识到这个人分头寻找，所以他一直抓住他要他的祝福，而且这个人竟然给雅各改了名字。谁能给一个成年人改名字，用这么大的权利，雅各还愿意接受，这就说明他意识到这个是神，因为他下面说我面对面见了神。他摔跤摔了一夜，你可以知道雅各多么有力量。摔跤你摔过跤没有？你摔跤你半个小时就累得不行了，他一夜摔跤，然后最终啊好像雅各还见了上风。到底谁更厉害？好像是雅各占上风更厉害是吧？结果那一位就手往那个大嘴窝一摸，他就生了。他为啥不早摸啊？你早摸就完，没有这一夜的事了。第一下就摸那一堆了啊，大腿窝在哪里？大腿窝就是我们大腿内侧这个地方，这个是我们身上的最大的一块肌肉的筋韧带，它支撑我们腿部的力量。你在那里摸那个肌肉不行了，所以雅各从此瘸了，瘸了。这件事情有什么特别的？这件事情其实是雅各一生的写照。雅各的名字叫什么？抓。如果他在中国姓李的话，他叫李抓。他哥哥叫李毛。他爸爸叫李孝，都是很有意思的名字。他抓，他什么都抓，他什么都抓。所以他和神摔跤就是他这个抓的一个标志，一个写照。他一直在抓一直在抓，但是抓到最后他被神抓了一把，他就没有力量。所以经过这个摔跤他彻底降服于神。所以你再往下看你就知道雅各就改变了。所以这个事情其实雅各生命转变的关键点，倒不是说这件事情雅各真的转变了，而是它是一种雅各生命改变的一个标志，一个标志。从此之后雅各终于被上帝降服于神，不再试图利用这利用那，本质上是利用上帝。他开始降服于上帝，从利用上帝到降服于上帝，这是个本质的转变，就在这里发生。所以这是这个雅各事件的中心，雅各事件的中心。好，再往下我们看34章。34章是雅各事件的一个它的一个相对于结尾。34章有什么特别的？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34章到底在说啥，可能很多人并不了解这个。这个雅各的女儿被强奸，导致他的兄弟们特别的怀恨在心，然后把那个提亲的人全城人都杀了。杀了之后呢，就导致周围的这些外邦人再也不能和这些以色列人有什么联络了。这个事情记载这里是有什么用？我们来看一下。首先1到7节他讲的是强奸的事情，而25到31节讲的是一个屠城的事情，这都是罪大恶极的事情。但是你留意这里边的关键，8到12节，这个是哈姆和事件对雅各家族的提亲所说的话。这个提亲的时候说的话很有意思，你注意看啊，你们和我们彼此结亲，我们可以把女儿给你们，可以把女儿给我们，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，你们与我们同住吧，这地就在你面前，只管在此居住做买卖之产。他给雅各家族提出的是什么？ 我们一起同住，对，我们一起同住吧，我们联合吧，我们就你们都可以住在我们这里，我们可以成为一族人。好，再往下18节到24节，这个是哈姆和示剑对于示剑人劝他们受割礼所说的话。他怎么劝他们呢？这些人与我们和睦，不如许他们在这地上居住做买卖，这地宽阔，足可容下他们，我们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，也可以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他们，唯有一件事我们必须做，就是他们才肯应与我们同住，成为一样的人民，就是我们中间所有的男丁要受割礼，和他们一样，他们的群畜货财和一切牲口岂不都归我们吗？只要依从他们，他们就与我们同住。这是啥意思？我们可以同化他们，让他们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，他们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了，我们可以同化他们。一个是同住，一个是同化，其实一个意思，就是世界想去同化神的百姓，而神的百姓呢，在当时也很愿意这样做。哪里很愿意呢？我们看从一开始，在33章的下边，就是雅各已经居住在示剑旁边了，而且他在示剑里面买了一块地。买地是干什么的？他父亲还有就是他的祖父有没有买地居住？他到买地做了坟地，但是有没有买地定居？没有。雅各在这里已经开始买地准备定居了，定居就是同化的开始，因为一旦定居，你就和当地人开始必然有交往，开始融合，开始大家成为一样的人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就意味着我们成为一样的。一旦成为一样的，就是你不要再坚持你的独特性了，你和我们一样。示剑城的人对于能够同化雅各家族是有相当自信的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因为示剑人很多，雅各家族人很少。一个很少人的群体进入到一个大群人，他自然而然就被同化了，要不几代人，要不几代人。我曾经和北京的一些牧者在交流，这个北京很有意思，北京的教会的牧者很大一部分都是朝鲜族人，朝鲜族人。有的时候他们就很哀叹，他们就觉得说，就是在他们的下一代，他们再也看不见朝鲜族的任何民族特征，不会说朝鲜话，不大吃朝鲜族吃的东西，那些习俗完全没有，就他们已经被汉族完全同化了。不单是朝鲜族，还有曾经的满族啊，曾经的满蒙古，还有很多很多民族，还有回族啊。你看这些民族，其实他们和汉族人的生活习惯完全一样，没有区别，没有区别。这叫同化。对神的百姓来说，同化是非常非常可怕，因为同化的结果是你倒是在那群人中获得利益，大家很和睦，你可以分享他们的这个，但是两代人之后你再也没有作为上帝百姓的任何特征。神的百姓你还存在，但神的百姓没有。其实世界一直在用这种方式对待教会，对待神的百姓，在三字里面一直在发生的事情就是这样，只不过基督教可能更硬一些，它同化了几十年还没有完全成功，那个佛教已经早已经是捏得软软的。中国佛教和在印度本土的佛教已经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区别，本质的区别。然后现在他们也开始去拿捏基督教，要把基督教中国化，这个中国化其实就是这里所说的同化。你要不要同化？你要同化，你要同化有很多好处，它会让你在那个大的教堂里面做牧师，有很多钱，有很高的地位。你要同化，你会享受世界的好处，但你要拒绝同化。你要同化的结果就是你不再具有作为基督徒的特征，你要拒绝同化，你就保存着你作为基督徒的特征，而你要承受的结果就是你要承受你在人群中被视为异类。这个被视为异类是很难受的， 总是觉得和别人不一样，格格不入，人家都歧视你，人家都用一个异样的眼光看你。但我告诉你，这恰恰是上帝的百姓应该有的，你必须承受这个，你必须承受这个。接下来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会讲，啊不是出埃及，就是紧接着下面，约瑟带着他的兄弟们去见法老，见法老的时候，约瑟特别给他讲了，当法老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时候，你们一定要说你们是放羊的，你们要说你们祖祖辈辈都是放羊的，除了放羊之外啥也不会干。为啥？因为放羊是埃及人特别憎恶。还有这样说法，还有这样的说法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故意挑别人难听的厌恶的东西说。你像我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陌生的地方，我还巴不得让这周围的人早点融入他们，让他们接纳我，是吧？但是约瑟为什么偏偏说，因为埃及人最厌恶放羊的，所以你们就要说你们是放羊的，除了放羊之外啥也不会干。为啥？这样的话埃及人就厌恶你们，就不与你们结交，你们就能保存在埃及人的汪洋大海里。如果你们带着主动结交的心想去融入埃及社会，你们看嘛，那埃及遍地偶像，直到今天埃及文明已经早已经灭亡了。埃及那个古埃及文明是在公元前40年灭亡的，从那之后就是罗马帝国的时代。到现在你看埃及那些偶像，那些金字塔神庙，那些偶像仍然是全世界的人到那去旅游去观看的。你像那个时代他们去到埃及，一群乡巴佬到埃及，你看看看呆了，他傻了，他巴不得融入那个社会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还要不400年，两代人之后以色列人就完蛋了，就变成埃及人，也没有出埃及记那说了。所以神就让他的百姓与世界分别，与世界不一样。你不要觉得这个不一样是让你很难受的，你要特别渴望去除这个意志感。但实际上这种意志感是我们要终身携带，要终身携带。因为只有这个才表明你才是和这个世界不同的上帝的百姓。而这件事情其实是上帝借用了人的败坏，因为强奸事件，然后雅各的儿子们就用这种诡诈的方式去屠城。这个事情的结果就是以色列人再也不可能和当地人融入了，因为别人都知道，你看看你们这家人就把人家一城都屠杀了。虽然上帝的保守使这些外邦人不敢去除灭以色列人，但是再也不可能和他们联合，因此上帝就使他们保存在这个迦南地。这是上帝使用了人的邪恶来做了他自己的事情，他借用人的邪恶来去保存他的百姓不与世界联合，哪怕是这些百姓自己都愿意联合，上帝都不让他们联合。其实今天也是这样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，进入新的一个篇章，就是37到50章。37到50章是先祖历史的第三个篇章，他讲的就是雅各的儿子们。雅各虽然还在，但他已经不是主角了。从37章往下，他就是他儿子们开始占主角。而且这个注意，这个主角啊，他不是均匀的记载，是有两个主角。一个是约瑟，这毫无疑问，约瑟在这段经文中他的这个形象太光辉了，他太光辉了。这个他的这个形象光辉到什么程度，约瑟几乎是在旧约中唯一一个没有任何污点的人。约瑟几乎是旧约圣经中唯一一个没有污点的人。你看看这些污点面，摩西有，大卫也有，所罗门更有，但是你再看约瑟，圣经没有记录他任何的污点，他肯定他不是没有罪，他有，但是他没有记载，就是他这个形象太光辉了，所以我们很容易去觉得他是一个主角。但是你注意还有另外一个和他对应的，就是犹大， 好，这一段经文呢分成三段，一段是神使约瑟下埃及，第二段神使雅各加勒下埃及，最后一段是创世纪的尾声，雅各约瑟的去世，以色列的未来。我有一个整体的结构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个。我们首先看第一段，第一段这个约瑟的经历特别像我们主耶稣的经历，就是一再一再的降杯，一再降杯之后直到死地，然后戏剧性的一下升高，这就是约瑟下埃及的经历。第一段37章1-11节，第一次降杯，约瑟被兄弟们卖，这个约瑟被父亲钟爱，他做了两个异梦，就表明将来他将会成为远超过他的兄弟们的这样一个尊荣的角色，但结果被兄弟们憎，这个嫉妒。这是第一段。第二段，37章12-36节，他的兄弟们就开始陷害约瑟，把他卖到埃及为奴隶。注意，这次事情是以犹大为首的，是犹大出的主意。是犹大为首说服他的兄弟把约瑟卖到埃及。好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次降杯。第三次降杯呢是39章。39章是约瑟被卖到埃及，他在护卫长家里面。结果他非常有恩赐，结果就成了管家，结果又被他的主仆陷害，下到监狱。结果他又有很有恩赐，他成了监狱的头，然后在护卫长家里成了仆人的头，在监狱成了犯人的头。这是第三次降。第四次是40章，就是约瑟在给九更善长解梦，得到应验，但是呢竟然被九正给忘了。约瑟肯定满怀期待的希望能够这个九正出去之后能够帮他说话，结果等了一年又一年，过了2年把他给忘了。所以你看他是一再降杯，一再降杯，一再降杯。好，最后到了41章1-45节，一下被高升为宰相，从最低之处一下到了最高之处。约瑟为法老解梦被升为宰相，这是约瑟下埃及。他特别像我们的主耶稣，一再降杯，一再降杯，一再降杯，最后复活一下升高。好，我们下面看雅各家族下埃及。雅各家族下埃及41章46-57节，这个是约瑟的预言应验，7个丰年之后，紧接着7个荒年，全地之上的人都到埃及买粮食，因为只有埃及才有。好，他最后对应的是47章13-26节，7个荒年中，约瑟替法老收了埃及遍地的土地，这个埃及的民众都变成了法老的佃农，租地耕种。好，中间记录的就是雅各的儿子们到埃及买粮食的过程。42章第一次去买粮食，他们到约瑟面前，约瑟一下就认出来。我想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约瑟终于知道他上帝为什么让他用这种方式到了埃及。他之前应该像我们一样肯定是觉得非常痛苦，但是他却知道了上帝为什么用让他到埃及受这么多痛苦，就是为了这一天，就要保全他们全族的人。然后他的兄弟们到他面前来祈求，那约瑟就开始预备未来，他就特别的用计让他其中一个兄弟留在了埃及，就是相当于一条线一样，就牵着他们一定会回来的，就把西缅留了下来。42章。好，接下来43章1-44章17节，他的兄弟们第二次到埃及买粮食， 这个时候呢，其实雅各很不愿意他们去，因为约瑟说了，你要再来必须要把便雅悯带来。这个便雅悯啊，是雅各最小的儿子，他是他肯定不愿意，但是没办法，如果你不去，全族人都要饿死，所以他最后没办法，还是去了，还是去，然后最终导致盒饭，稍微等一下啊，注意啊，这一次他们到埃及买粮食，是雅各走出来，他为便雅悯做保，所以第一次是雅各出面去出卖了约瑟，犹大出卖了这个约瑟，但这一次你看到没有，雅各走出来，43章第9节，我为他做保，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。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，我愿意永远担罪。就是犹大现在走出来，愿意为便雅悯做保。如果是我不能回来，我确保我的兄弟能够回来。如果我的兄弟不能回来，我愿意为他担负罪。所以这个犹大作为这个领袖的形象就特别凸显出来。原来是出卖弟兄，现在呢，愿意为弟兄舍己，这是他的一个巨大的转变。好，然后接下来44章的18节到34节，约瑟用计来留下这一群兄弟，然后用他银杯放在便雅悯口袋里，然后让他回来。为什么他这样做？为什么不叫让他们又回去了？为什么用这个银杯来这样让他们又回来？其实这是约瑟对他们的一场考验，他考验的点就在于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们还是不是像之前那样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甘愿牺牲兄弟，你的兄弟的生命？如果这个考验中他的兄弟们都说，你看便雅悯啊，你呀、啊，你偷别人东西，既然这个地方的主说谁偷的就让谁留下做奴隶，那么现在你偷的，你肯定要承担责任了，你就在这做奴隶吧，我回去了啊，我们一家人还等着养活着。如果是他们的反应是这样的，那么这个考验就失败了。但是这个考验发生的时候，有约瑟给他们预备的一场考验发生的时候，走出来的是谁？是犹大。对，犹大，44章的18节，就是犹大走出来，他愿意替便雅悯承担刑罚，在埃及为奴隶，你放便雅悯回去，我在这里做奴隶。这就是一个领袖的他的一个表现。一个做领袖的人他应该怎么做？他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他愿意为他所带领的人牺牲自己，这是做领袖最重要最应该有的。而犹大现在表现出来了，所以这个过程我们就知道，这个犹大的领袖的形象在这里凸显了出来。好，考验通过，45章就是约瑟和兄弟们相认，然后接雅各到埃及居住，到了46章1节到47章12节，雅各家族就下埃及，雅各家族下埃及，而且发生了我刚才说的那件事情，就是你们一定要说你们是放羊，这样的话我们就能隔离在埃及人之外。好，这就是第二个段落。你会发现他是犹大甘愿替便雅悯舍己为中心的，所以这个犹大的形象是被凸显出来的。好，再往下我们看最后一个段落，就是创世纪的尾声和未来，47章27到31节，这是雅各要约瑟起誓，我死的时候一定要把我葬在我们的祖坟里头，就是那个麦比拉洞里。好，48章是雅各的第一个遗嘱，是他立了约瑟的两个儿子继承他的产业， 而且颠倒了两个人的位分，就是约瑟从此之后被算为两个支派了，一个是以法莲，一个是马拿西，啊，就是算成两个支派意味着什么？长子继承两份产业。好，这是48章49章，啊，是他第二个遗嘱，这是他对于十二个支派的预言。在这个十二个支派的预言中，最重要的是哪个？犹大。其次呢？是约瑟。这两段最长嘛，而且在犹大的这个预言里面出现了什么？龟必不离开犹大，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，只等细罗来的万民都必归顺。细罗是什么？赐平安者，万民都要归顺，这是亚伯拉罕之约的预言。这就明显的告诉我们，未来的君王将会出自于犹大支派，犹大的领袖的角色在这里已经奠定。后来的犹大支派里出了犹大卫，大卫的后裔是基督。好，这就是，当然那个约瑟也是最多的篇幅，他是承担尊荣、财富、财宝，所以到后来的那个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分土地的时候，约瑟支派分的是最多的，最多面积最大，都是好地，啊，但是后来他们表现很糟糕，就想着更多，啊，甚至要在自己的弟兄中抢更多的地方。这后来你会发现，在分地的时候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对比，一边是以法莲支派，觉得自己我们地还不够，还要多分，你分谁的地？你不是要把你其他支派地分过来给你吗？你们已经是最多了，你们还要分，想要更多的，这就是约瑟支派的表现。而犹大支派的表现是什么呢？西面没有地啊，到我这里边，我给你画一片地。你看这一正一反，完全两个形象。所以犹大的领袖的角色在那已经被注定了。对，好，再往下，49章29到33节，雅各让儿子们再次把他葬在祖坟里。啊，50章1到14节，雅各的儿子们把他的父亲就葬在了麦比拉顿。啊，再往下，50章15到21节，是创世纪的结尾，第一个，就是当雅各死去之后，约瑟的兄弟们还惴惴不安，就想着那肯定是约瑟将来接下来要肯定要报复我，因为我们当时啊恶待了，但是他们没有料到约瑟竟然赦免他们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道德上很高尚吗？很宽宏大量吗？是不是这样的？不是，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他在他遭受痛苦的这件事情中看到了上帝的心意，上帝的心意是让他通过他的受苦拯救他一族的人，这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心，上帝要通过他的受苦拯救我们一族一家整个教会的人，所以他就甘愿受这个痛，无怨无悔。所以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没有任何的喊叫说不公义不公正，他是默默担当的。好，约瑟也是这样，他饶恕了他兄弟们，因为他知道神的旨意，并且善待他们。好，最后一段22节到26节，就是约瑟死去了，但是约瑟死去之后他的尸体很有意思，他没有去葬到麦比拉洞，他能够葬到麦比拉洞吗？他肯定可以，只要他说他的兄弟们，他肯定要会把他葬在麦比拉洞，但是约瑟的尸体却没有葬在麦比拉洞，而是什么？而是用香薰了，就做成木乃伊停在埃及，不下葬，而且告诉以色列人说，将来你们出去的时候要把我的骸骨带出去。然后创世纪结束了，他的用意是什么？就是他的尸体就成了一个符号停在那里，让以色列人每次看到这个尸体就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出埃及。 告诉他们有一天我们要出埃及，所以他的尸体成了一个符号，这是他的幼名，免得他们忘记了，放在那里。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人的尸体一直放着没有下葬，他的尸体也成了一个符号。是谁的尸体？摩西。摩西的尸体不知道在哪里。
对，摩西不知道。
在咱们中国，
毛泽东
啊，
毛泽东啊，
毛泽东的尸体没有什么信息。蒋介石，蒋介石的尸体，蒋介石的尸体直到现在仍然是停在地面上没有下葬，在台湾一个山上。他死前特别告诉国民党的人说，我的尸体不下葬，就在那里停着，直到有一天两岸统一之后，我的尸体归葬大陆，要么葬在中山陵旁边，要么葬在我老家祖坟。所以他的尸体成了一个符号，他在传递信息。当你去台湾旅游的时候，你看到蒋介石的尸体在那里停着，你就知道两岸没有统一。如果哪天蒋介石的尸体带到大陆了埋下了，你知道两岸已经统一了。他的尸体在那里就在发出信息，中国还没有统一。当然啥时候统一那谁也不知道，在上帝手中。只是说它是一个符号，它是一个信息。约瑟的尸体也是个信息，就告诉你我们不是这个地方的百姓，我们有一天要离开这里去往应许之地。好，创世纪就在这样一个声音中落下帷幕。所以你能知道创世纪绝对不是结束，还有下文，这就是出埃及记，我们下午再讲。好，我们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特别感谢你在上午对我们恩待和保守，让我们看到创世纪中你为我们所启示的一切的真理。主啊，请你恩待我们，请你带领我们，让我们吃午饭得到力量，下午仍然能够有满满的力量精力，以圣灵的感动来接受你的教导，与我们同在。感谢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嗯，
还是要说一下，就是留下来吃饭的，大家不要动，吃饭不要动。